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就被调查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是否应该作证争取免被起诉一事发出互相矛盾的讯息。美国传媒指恐怖组织在测试不记型电脑炸弹。美国领导联军增强在叙利亚机场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说，北约各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他解释说，
First is ensuring that NATO has all of the resources, financial and otherwise, that are necessary for NATO to fulfill its mission.
特立森說，首先要確保北約擁有北約執行任務所必須的財政及其他所有資源，而第二，要討論怎樣在北約已經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基礎上，北約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反恐行動，最終為中東帶來穩定，而最後要讨论怎样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星期五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说，北约各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特勒森对记者说，他认为有三个重要的领域需要去讨论。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是这样说的。
First is ensuring that NATO has all of the resources, financial and otherwise, that are necessary for NATO to fulfill its mission.
他说，首先要确保北约拥有北约执行任务所必须的财政和其他所有资源。而第二，我们要讨论怎样在北约已经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基础上，北约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反恐行动，最终为中东带来稳定。最后，我们想要讨论北约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怎样去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特朗普星期五较晚时候会见了北约各国外长时，仲讲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他的措辞要比川普政府之前的有关谈话更为强硬。川普政府一直强调要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白宫星期五就被调查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是否应该作证争取免被起诉一事发出互相矛盾的讯息。据报道，弗林表示愿意同俄罗斯调查与川普竞选团队关系的国会调查小组合作，条件是保证不起诉他。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五的白宫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就弗林是否应当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作证向弗林或任何人提供法律建议。斯派塞的讲话和川普总统星期五较早时候的一条推文形成了对比。川普在推特上说，他认为弗林应当作证换取免被起诉，但是川普总统称目前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骚扰。《华尔街日报》星期四首先报道了弗林正在跟调查人员谈判，争取得到免被起诉的保证，但是没有人同意他提出的条件。退役中将弗林被视为川普总统的最亲近顾问之一，他因在跟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联系的问题上误导了副总统彭斯而被迫辞职。美国传媒报道，恐怖组织一直在度测试可以隐藏在不记型电脑中并躲避过机场常用安全检查方法的爆炸装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说，美国情报官员表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一直在度开发创新手段，在电子设备中安置炸药。本星期在叙利亚北部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机场之后，美国支持的军队和美国军方目前可以进入该地区5个空军设施，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有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两名美国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工程师和机务人员正在努力修理和恢复泰巴盖大坝附近的机场。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似乎已经过去，至少对川普政府来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克利在星期四表示，美国优先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着重将阿萨德赶落台。克利的言论令到一些美国议员感到愤慨，他们认为美国应当更加努力去推翻阿萨德。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警告川普政府不要同叙利亚政府的盟友俄罗斯达成魔鬼协议。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亦都警告话，不要将推翻阿萨德作为重点，将会是奥巴马总统表示绝不允许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但未有采取行动以来的最大错误。而几个钟头之后，美国官员解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讲话，他说美国有意设法创造条件，使到叙利亚人民能够选择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府。一些中东分析人士都说，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这个星期在安卡拉的讲话亦都表明了推翻叙利亚政府的问题已经在到被放在一边了。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签署旨在推翻网络使用者私隐保护法的立法议案。支持这项议案的人士说，废除网络使用者私隐保护法将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是批评者则认为这样就会伤害消费者利益。这项立法议案的目的是要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网络管理规则，那些规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ISP 在搜集或者出售使用者资料，譬如网络浏览记录之前，要得到使用者的准许。美国31所高校支持一宗挑战川普总统旅行禁令的诉讼。该行政令对来自某一些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游客实施了限制。该高校群体声称，这个行政令有损为提供平等教育和促进思想自由流通所作出的努力。联邦法庭叫停了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是几个州正在展开法律行动，希望使到这个临时限制令成为永久性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钓鱼岛这个议题。
中国中华书局上个礼拜在英国牛津大学发布的新书《顺风相送指南政法》，首次公开展示中国宣称最早发现和命名钓鱼罪。中国现在称为钓鱼岛，台湾称为钓鱼台，日本和美国称为尖角诸岛的纪录。而较早前，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公布四月起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亦都要指定在固有领土的教科书里面加载尖角诸岛主权教育。东中国海这个列岛主权究竟应该谁属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16号题为《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国史籍影印本》在牛津大学发布的报道，将中国中华书局在英国牛津大学发布的《顺风相送指南政法》新书形容为最早记载钓鱼岛史籍的《顺风相送》首次与读者见面，为中国自古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事实提供了有力作证。报道说，《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约成书于明代，共127则，主要记载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罪，即是钓鱼岛；赤坎罪，即是赤尾罪的名称。这段文字是目前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指南政法约成书于明末清初，亦记载了钓鱼岛的有关情况。在近代中日争论钓鱼岛主权纠纷中，中国一贯主张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公开的理由包括《顺风相送》等记载，但是中国并没有向国内外展示他支持主张的证据，令国际上不少舆论质疑。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说，在国际法上，这种自古以来的讲法毫无说服力。自古是什么呢？是不是盘古开天地？国际法需要的是证据，是有效文件，但是中国非常不用功，而且一直是走弯路。新华社在3月16号的报道中说，《顺风相送指南政法》二书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均为手抄孤本。 博德利图书馆原中文部主任戴维·克里维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一生效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2016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代表团访问该馆时，他展示了《二书》的原本，并建议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华书局出版《二书》的仿真影印本。中华书局对此高度重视，除了保持原书原貌、印刷精美之外，还将两书中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摘录出来，印在咸盒上，使本书价值一目了然。
研究钓鱼岛主权近20年的邵汉仪亦都关注到中国出版了《信封相送指南正法》，但是他说中国学者认为《信封相送》是明代永乐元年造成的，这部书不单只是手抄本，作者不详，而且是寻求这种证据的方向本身就是错，因为《信封相送》只是针路，里面是提到的地名不只是钓鱼罪，还有南洋婆沙、日本等外国的地名，何况命名亦都不等于拥有主权。台湾高雄以前叫做是打狗，后来日治时期日本命名是类似日语发音的高雄，但是高雄主权不是在日本。日本政府主张的尖角诸岛主权主要是有两大依据，第一就是基于国际法先占原理，针对中国的先占依据，声称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当局等几次的到尖角诸岛调查，不单只是确认了是无人岛，而且是慎重确认了未有包括清国在内的国家属地象征。1895年1月14号内阁决定将尖角诸岛编入日本领土，并且登岛设立地标。1895年4月日清缔结下关条约，中台声称的马关条约的第二条，日本接受清国割让台湾以及是澎湖诸岛，尖角诸岛不含其中。日本的第二依据就是基于国际条约，最常见就是旧金山和约，日本称的三藩市和平条约。1943年日本战败局势已定的时候，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首脑聚集开罗协商战胜各瓜分战果，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对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说，美国希望将尖角诸岛在内的琉球所有岛屿全部交给是中华民国。据美国公民馆公开的开罗会议记录第323页、324页的记载，罗斯福第一次是问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是沉默，而次日罗斯福再问的时候，蒋介石表示是不要。
经过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降服文书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时第二条领土放弃里面没有明确的指明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等岛屿，亦包括尖角诸岛，而第三条信托统治里面日本同意美国统治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西南岛屿中，事实上囊括了尖角诸岛。日本外务省称，二战后日本的领土是依据1951年三藩市和平条约，尖角诸岛按该条约的第二条不属于日本放弃的领土，并依据第三条作为西南诸岛一部分，置于美国施政下，精通日语并经常访日研究尖角诸岛主权问题的邵汉仪话：钓鱼台实际上是清朝在1894年起的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窃取，因为1895年1月日本内阁决定将尖角诸岛编入冲绳时，并没有对内外公告尖角诸岛经纬度，以至于清廷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蒙在鼓里。清廷不知道签署马关条约前三个月，日本已经将钓鱼罪秘密编入领土，中华民国政府亦不知道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只是钓鱼台，所以蒋介石才认为非中华民国土地不应该据为己有。在日本，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主张或者无异议尖角诸岛属于日本。在日本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的研究结论或者关心尖角诸岛主权问题的学者意见和舆论，绝大部分认为尖角诸岛原属琉球，但是伴随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尖角诸岛理应归属日本。日本山阳学院大学综合人间学部语言文化学科2012年发表的《山阳论丛》第19卷，就是反驳中国将《信封相送指南正法》作为最早记录发现、命名、利用钓鱼罪证据的论文。作者班惠指，《信封相送指南正法》里面福建往琉球针路记录的钓鱼罪、赤坎罪地名与书中福建往交趾，亦即是越南针路等100条针路和交兰罪等外国地名同意，仅仅是记录航海途径地点，中国将地名记录当作发现、命名的证据，根本是荒唐无稽。 仲有不少日本学者指出，如果按照国际法尊重最新的有效国际文件来论证，日本1951年签署三藩市和平条约，归还中华民国台湾以及其附属岛屿，并不含尖角诸岛，亦是可依据的近代有效文件。有极少数研究者根据冲绳文化文风，根据台湾屏东县称、小琉球、尖角诸岛地理位置等，承认尖角诸岛或者是台湾先占，但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发表后20年，都不曾对尖角诸岛归属日本并委托美国统治提出异议，即是默认。
日本政府同主流舆论指责中国同台湾自1895年之后未有系对尖角诸岛属于日本持异议，双方都系在1968年联合国海洋调查发现尖角诸岛海域的海底存在着石油的可能性之后，才系同日本争夺尖角诸岛的主权。日本政府同一些研究者亦都不满意美国1972年归还冲绳主权的时候未有承认日本拥有尖角诸岛主权，认为美国此举不单只是背叛同盟国，而且是为后来的尖角诸岛的主权纠纷埋下了火种。草稻田大学大学院客席教授春明干男2013年公开发表的论文说，他用了5年的时间翻查美国公民馆以及是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所藏的解密文件、录音带等等，说明美国当时基于国内纤维业反亚洲纤维制品进口的压力和不满的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抑制纤维出口不力等等的原因，在尖角诸岛领有权的问题上背叛日本。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铭在他的著作《保钓风云录》里面回忆了1971年前后他在美国参与的保钓运动的时候，美国1971年同日本谈判签署交还琉球主权文件的时候，当时任国务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反对将钓鱼台主权交给台湾，但是旅美台湾香港华人发起的保钓运动对美国政府多多少少都产生了一些效果。美国国务院终于在签署该项文件的同日发表正式声明，美国只是将琉球交还给日本，因此有关钓鱼台的主权问题仍然有待中华民国同日本解决的事。在信息闭塞的时代，不知道亦都不关心尖角诸岛主权纠纷的日本社会广泛认识到尖角诸岛的主权存在着纠纷，是现代是看到电视上播放中国民众反日以及是中日船舰东中国海对峙的画面，但是至今仍然是不了解在之前尖角诸岛早已经经历的包括海外华人保钓运动在内发生过的事端。
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后，美国按照和约条款开始统治日本冲绳等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和它附近4岛，亦即是台湾称钓鱼岛列罪，日本称尖角诸岛，其中美军在九长岛中国称黄尾罪、大正岛中国称赤尾罪设置了射击场。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调查东中国海底地质，日本中华民国政府都派员参加，调查结果是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大陆礁层可能蕴藏大量石油。196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和它的周边大陆礁层拥有主权，日本政府说明联合国调查发现石油后，中台开始与日本争夺尖角诸岛主权，但是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铭说，在调查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才知道原来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就是钓鱼台列罪。1970年起双方开始有外交争端，日本称几经确认尖角诸岛是无人无主荒岛，1895年1月决定以国际法先占原则，并不在1895年4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下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给日本的范围内，所以二战后日本归还台湾以及附属岛屿给中华民国时不包括尖角诸岛。中华民国则称钓鱼列罪无人，但是并非无主，很多清朝史册都将钓鱼列罪划为台湾属地。1970年9月4号中国时报记者登陆钓鱼台插旗，并在岩礁上插写蒋总统万岁。9月15号冲绳警察登陆取下中华民国国旗。3日后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本人不以加任何评论，引起华人民愤。台湾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两名学生引用1919年五四运动的理论撰文刊于中华杂志， 两个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和香港留学生聚会上，读了该文的留学生决定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并计划1971年1月在纽约发起示威游行，计划很快传到北京。197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毛主席说，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970年的美国正处在越战结束、左倾思想占上风的形势中，同时美国纤维业强烈要求政府抵制亚洲纤维制品进口，而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开始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美国统治冲绳、尖角诸岛等西南岛屿正遇到瓶颈，准备归还日本。在中国，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对外正力争获得联合国席位，取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日虽然未建交，但是时任总理周恩来对已经存在的中日贸易宣布四原则，规定凡欲与中国经贸的日本工商业都必须断绝与台湾经贸关系。与中国处境对照的是，中华民国正处在被中国取代国际地位、经贸被中国挤兑、外交关系岌岌可危的颓势之中。
保钓运动前夕有两件事是刺激了留学生的情绪，一是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访日，严家淦本来是为了巩固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和要求日本3亿美元贷款来建设台湾南北高速公路造船访日，但是日本天皇7月7号有意会见严家淦，他是适逢卢沟桥事变这个敏感的纪念日。其次就是中日韩三国预定在东京召开联合开发海底资源会议，令到留学生怀疑中华民国政府出卖国土。刚在国内成功发动了亿万红卫兵狂热投入文革的毛泽东，再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成功地引发美国各地保钓运动当中的很多海外华人亲共狂热，以至于来自台湾、香港的保钓华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左右两派，而且是亲共的左派势力迅速壮大。1971年1月，美国多个城市开始保钓游行，仅仅是在纽约就是有将近2000人参加，而在各地游行当中亦都出现了打倒国民党政权等等的口号，保钓运动迅速地演变成为亦都是反国民党支持中国入联的运动。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的顾问邵玉明在他的著作《保钓风云录》当中说，在一次保钓行动当中，由于他和沈君山当时是任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拒绝唱《东方红》以及是《猎巫语录》，竟然是被几个带着红臂章的人围住，他们说不唱《东方红》不念巫语录就是反巫，反巫就是反华，反华就是汉奸，汉奸人人可诛，譬如是遭遇中国文革批斗会，只是因为尚有中共统战政策才免遭殴打。
邵玉明悲愤地找芝加哥大学教授周党倾诉，问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感时忧国情怀过问国事，何以保钓左派学生如此势利？周党说，很多知识分子的确感时忧国，但是亦有很多知识分子是政治上投机，随着中国政局变幻而卖身求靠。并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政行为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投机。1971年6月，日美签署冲绳回归协定，尼克松选择了将冲绳等主权交还日本，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主权由日本与中华民国协商的折冲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琉球归还日本，不致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列罪的合法权利。同年十月，中国入联，80多名保钓左派成员得到中国驻联合国秘书处饭碗，同时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并遭遇15个国家断交，保钓右派成员誓言与台湾共存亡，邵玉明亦决定回台湾工作。邵玉明分析，中华民国当时要求归还钓鱼台时没有采取强硬立场，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最初没有重视或者没有预计保钓运动的影响。第二，是最重视和迫切维持联合国席位，需要日美支持，而且还要防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三，是断定钓鱼台主权之争是长期问题，日后仍可图谋。
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当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问周恩来，你怎样看尖角诸岛的问题？周恩来说， 呢一次系唔想谈，现时谈都系唔系咁理想，因为发现咗石油就成为问题。如果冇发现石油，美国同日本都唔会将佢当一回事。最终中日建交联合公布不含钓鱼岛问题嘅字眼。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嘅亲共左派系又开始新嘅内斗，曾经系左派大将嘅刘大任遭遇同事嘅围剿。1974年，佢向联合国请缨，前往非洲工作。佢后嚟反省话，知识分子参与群众运动之后，好多人嘅心系丑恶会显露出嚟。知识分子自认比其他人聪明，对权力特别敏感、贪心，想攞权。好多嘅小动作就系走出嚟，群众运动后嚟就产生咗好大嘅弊病，同人性本身系有关。
保钓左派中，后来既有访华睇到现实中国而梦碎，公开向攻击过嘅右派道歉嘅成员，亦有至今不舍美国，但系每年高调访华做座上宾嘅成员。回顾保钓运动，邵玉明认为，如果只系论钓鱼台问题进展，咁当然系失败。但系保钓运动激励咗好多诚实嘅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同民族热情，促使佢哋翻到台湾、香港、中国工作，并且各有所成。所以保钓运动功大于过，瑕不掩瑜。不过被问及今后海外是否仲会再发生咁大规模嘅华人保钓运动时，邵玉明不假思索嘅摇摇头。邵玉明形容当年亦曾经喺美国参加保钓运动嘅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话，佢唯一嘅嗜好可能就系研究钓鱼台主权问题。回顾马英九执政期间，2012年唔单止针对钓鱼台主权纠纷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各自争议和平处理争端，共同开发资源。而且2013年基于呢个主张，与日本缔结日台渔业协定，增加咗台湾渔民4530平方公里嘅渔场。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嚟报道。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正喺度向游客开放真以海域内嘅一啲小岛聚，其中有一啲曾经系小珊瑚礁，以此将旅游业作为证明领土权益嘅一种方式。但由于缺乏经济回报，这个趋势预计会长期徘徊不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嘅报道。
三月初，来自中国的一艘邮轮将300人带到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引起亦对该岛有主权声索的越南的不满。中国的第一艘邮轮在2013年12月就将该岛作为目的地，一家中国航空公司还开通了从南海市海口到帕拉塞尔群岛最大的岛聚伍迪岛的航班。外界开始访问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胡志明市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弗雷德里克伯克说，越南旅客正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岛链中访问他们国家有主权声索的岛聚。伯克说，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会给一些外国者去一次。他说他想从海洋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珊瑚礁中有部分是整个海域的捕鱼孵化场，他相信潜水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可以去。马来西亚则叫游客参观他们有主权声索的南沙群岛的一个岛聚，台湾亦没有排除在另外一处开发旅游的想法。分析人士说，海上旅行可能主要吸引外国人士和冒险家，他们不介意长途旅行基础设施缺乏以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穆迪公司副总裁兼新加坡分部的高级信贷员克里斯泰安德古兹曼说，各国可能正在利用旅游业来实现政治上的声索。他说，在这些争议地区的旅游业可能很少有经济利益，但是他更似是具有定性的角度，实际上对经济的贡献将非常微小。伯克说，越南在2015年正式邀请游客前往南沙群岛，人对那里的兴趣似乎是相当折衷，而且还是由外国人士主导。他说他们会坐船去看看这些热闹到底是什么回事。自从1989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允许游客无论来自境外还是境内游览南沙群岛之一的小岛燕子礁。这里亦是马来西亚海军的一处有53间房的潜水度假村，安排从马来西亚到300公里外的婆罗洲的特许航班。2015年，一名菲律宾将军对新闻媒体表示，该国将为游客开发他声索拥有的南沙群岛中9个岛聚之一的帕加萨，并从一个更大、 无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岛屿开通渡轮。中国媒体去年表示，他的邮轮亦将最终到达南沙群岛岛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都声称拥有部分南中国海，这片海域由于海洋渔业、海运航道和海底油气储备而受到珍视。中国和台湾都声称拥有将近整个35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和习近平的高峰会在即，中美两军关系举棋不定。习近平访美在即，美国新行政命令直指美中贸易。缅甸议会补选投票检验昂山素姬受欢迎程度。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即将登场。在此之前，两个国家在怎样推动两军关系，尤其是军方高层互访的问题上，依然举棋不定。两军关系下一步怎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次高峰会的成果。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上任两个多月，美中两国在怎样推动两军关系发展问题上，似乎仍然处于观望的状态。2017年已经过去了3个月，往年到这个时候，两军之间已经有不少互动，包括一些高层互访，但是今年头3个月和往年情况大不相同。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面还不到一个星期，川普星期五3月31号将要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调查美国和主要贸易国家的贸易问题赤字，并加大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收执行力度。预计新的行政命令将会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带来直接的影响。白宫表示，第一项行政命令将要求行政当局查明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所有形式和贸易违规行为，以及所有非互惠的做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处将在90日内向总统提交一份关于美国不正常贸易赤字的全面报告，这个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有美国总统要求做出这样的调查。缅甸星期六开始进行议会补选投票，这次选举被看成是对昂山素姬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一年后受欢迎程度的首次考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表的外汇储备货币资料，首次被列出的人民币持有情况显示，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期待仍然有相当大的落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五在3月31号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截至到去2016年12月份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季度资料。这次发表的资料扩展范围首次单独列出了人民币的持有状况。资料显示，人民币去年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所占的份额仅有 1.1%。 华尔街日报当日的一条消息将此视作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努力遇到阻碍的最新迹象。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3月31号从印度达兰萨拉启程赶赴新德里，预计将会在4月1号抵达阿萨姆邦，之后将展开对阿萨姆和阿鲁纳哈尔邦的访问行程。中国对达赖喇嘛访问中印有争议地区表达不满。阿鲁纳哈尔邦由印度实际控制，中国称它为藏南，拒绝称其为印度领土，并谴责任何外国甚至是印度领导人前往该地区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3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印度非常清楚达赖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印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在这个情况之下，印度仍然邀请达赖喇嘛到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将会对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中印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削减外援项目基金对世界各地的妇女来说是灾难性的。川普通过签署总统备忘录，恢复了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该政策禁止美国向提供堕胎的组织提供援助。 希拉里·克林顿在去年11月大选中出乎意料和令人震惊地输了给川普之后，基本上保持沉默。但是他星期五说，川普的做法将会打击同妇女和儿童，对全球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和他已经关闭的川普大学的诉讼案宣告结束，因为美国法官批准了一宗$25,000,000的庭外和解。川普大学的学生声称川普欺骗了他们，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他所开办的房地产讲座会帮助这些学生从房地产市场中赚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钓鱼岛这个议题。北纬25度、东经123度的东中国海五个小岛构成总面积5.5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台湾又称为钓鱼台，日比称为尖角列岛。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国、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纠纷经过主角演变，而家已经是后两者对峙的现场，是各自这个主权纠纷和平共谋最大利益，定是继续争端至爆发战火，可能依旧是政治道具和风向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网页上用中文简体、繁体等12种文字宣扬日本对尖角诸岛的主权，称约75年间，中国政府从未对日本实际控制尖角诸岛提出过异议。在旧金山和约中，尖角诸岛被确认为日本领土，并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在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部以及中国地图亦都将它作为日本的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随着清朝战败，清廷不得不割让台湾以及附属岛屿给日本。随后外强侵略，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诞生，二战、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政治运动等等内忧外患不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仲说，1895年日本内阁决定将尖角诸岛编入冲绳时，并没有对内外公告尖角诸岛经纬度，以至于清廷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知道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就是钓鱼台列罪。例如1947年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研究琉球地理范围时制作的日本占领后琉球疆界图中关于尖角诸岛的文字是何时被日本人聘入冲绳县，无记录可证。国际社会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但是国际法上不承认用国内原因来申诉国际争端，沉默几十年的结果有默认嫌疑。不过国际舆论仍然具有影响力。邵汉仪指出，应该强调清代文献，例如清代以后的《是琉球录》等，都明载钓鱼岛与琉球之间的黑水沟，言称冲绳海槽为中外之界，因此钓鱼台位于清朝版图之内。《是琉球录》是明清朝皇帝册封琉球王的册封事记录的出事航路，清代一些文献以此做记载国界的依据。多份清代文献记录了钓鱼列岛中的赤尾坠，即是日本称的大正岛，与冲绳九米岛之间一岛因海水颜色不同，当时称做黑沟洋或者是黑水沟的天然海界，是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钓鱼岛是中国一方，例如1756年，即是乾隆21年，清代册封使周王写的《琉球国志略》存在的《问沟之意，中外之界也》的文字。1808年，即是嘉庆13年，册封副使费石章写的《一品集》中亦有黑沟洋中外分界处的文字。已故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论文里面亦提出过，根据1534年明朝嘉靖年间陈罕出使琉球时记录的《是琉球录》，井上指出从福州到赤聚礁，亦即是赤尾坠，是中国领土。小汉仪则认为应该着重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清朝或者日本明治时期，即是1868至1912年，可证明钓鱼罪在1895年前就是中国领土的记录。研究钓鱼岛主权问题近20年的小汉仪说， 他根据收集到的历史依据，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报刊积极投稿，论证日本称1895年前尖阁诸岛无主的错误。邵汉仪收集的历史证据亦提供给2014年台湾外交部拍摄的《我们的岛聚钓鱼台列聚》纪录片。
不过邵汉仪亦都强调，向国际社会展示钓鱼台主权是为了和平争取最大的权益。他说，传统东亚世界秩序之下，明清两朝同琉球王国有个数百年传统的友谊，钓鱼台列聚成为中流航线必经的坐标，令到出海者不迷失方向，为两国扮演亲善角色。19世纪后，来自台湾、琉球、日本的渔民亦都充分享有钓鱼台周边渔场。然而时至今日，钓鱼台却是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完全违背了历史上钓鱼台对于区域安全的贡献。邵汉仪说，所以他赞成前台湾总统马英九2012年提出的东海和平协议。马英九2012年执政时期向钓鱼岛主权纠纷各方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五点的建议，包括自我控制、不升高对立行动、各自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寻求共识、研定东中国海行为准则、建立机制、合作发展东中国海的资源。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发表的当日，当时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外相原叶刚一郎随即是表示不接受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但是愿意考虑和台湾在尖阁诸岛周边合作。2013年2月，马英九再表示台湾不会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是让步，亦都不会和中国合作补钓。两个月之后，日本和台湾在第17轮谈判当中达成了历时17年的日台渔业协定，台湾渔民恢复在钓鱼岛附近限定海域捕鱼，扩大了大约是4530平方公里的渔场。他们的岛聚和钓鱼台列聚里面将此形容为是主权未让步，渔权大进步。至少在该个纪录片里面，台湾宜兰南方澳港是收获了每年4月底至7月初在钓鱼岛海域捕获的金枪鱼、飞虎鱼等等，渔民纷纷称赞东中国海和平倡议的协议。
中国至今仲未有回应马英九的倡议。中国船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不单止早已经是常态，而且中国海监船仲被日方发现搭载机关炮。去年该海域仲出现过中国军舰，中日除了几乎每日船舰在该海域对峙外，两国军机亦时时在该海域上空对峙，局面已经达到剑拔弩张之势。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分析说，清廷将台湾作为化外之地不重视，何况小小的尖阁诸岛，中华民国政府内忧外患，亦不曾重视台湾和周边小岛。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关心反攻大陆，无心兼顾尖阁诸岛，毛泽东同样不重视。中日建交时，毛泽东急于与日美联合对抗苏联，所以周恩来说不想谈尖阁诸岛问题。当然中国和台湾可能都知道，即使告上国际法庭亦不会赢，否则早就告了。邓小平访日时建议各自主权纠纷，可能既有当时改革开放需要日本资金、技术援助的优先目标，亦同样相信中国难以赢得主张。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威望，所以不得不在意社会风向，宁左勿右操纵住内政外交。但是随着中国国力、军力增强，现在习近平政权可能已经有夺取尖阁诸岛甚至武力攻台的实力。板井认为，中国没有回应马英九的东海和平倡议是基于不能够与台湾地位对等的原则，例如习近平从来不称马英九总统，只是称先生或者国民党主席，亦是基于这一种原则。
日本内务省网页上面宣扬尖阁诸岛主权当中，对各自主权问题说，立场是一贯的，即将是从未有和中国之间就尖阁诸岛各自问题达成一致的事实，这一点在已经公开的外交纪录上面亦都是很明确。而另外1992年中国制定领海法，将尖阁诸岛称为是中国领土。2008年以后， 派遣公务船到尖角诸岛沿岸，并且多次侵犯领海等等，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些行为都是同中国自身提出的存在着各自共识的主张是相矛盾。中国则是声称2012年以来的中日主权争端源自日本政府扣岛，才改变了各自现状，但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怀疑当时日本政府扣岛是及时阻止了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称扣岛并且建设，而且是已经公开筹得14亿日元的行动，势必是挑起重大的中日领土争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银行是否要继续落去，成为美国1832年总统大选嘅一个重要议题。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手中掌握住巨大嘅权力，他认为联邦政府冇权干涉银行业务。美国银行虽然由私人负责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里面嘅钱发行贷款。杰克逊总统知道美国银行的实力，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杰克逊说，美国银行的存在是对人民自由的威胁，因为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提供贷款、建筑或者是摧毁政党。杰克逊还说，美国银行会出钱回报自己的支持者。杰克逊建议在财政部下面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银行。1832年大选年，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还剩下四年。杰克逊早就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时间内按部就班地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顾问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之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而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申请新的特许经营权的天赐良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支持彼得尔的决定，不过克莱并不是出于关心美国银行的前途，而是因为需要一个竞选议题。杰克逊总统的执政纲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克莱要想争取选票，只能够从美国银行这个问题上落手。美国银行的前途在国会参众两院引起激烈辩论。参议院里面主张延长特许经营权的，除了克莱之外，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众议院里面的支持者以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首。参议院里面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他曾经说过，我反对延长特许经营权，因为在一个自由平等法律体制下的政府里面，美国银行已经变得过于强大，而且美国银行会令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众议院里面，乔治亚州的众议员奥古斯丁·克雷顿建议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克雷顿众议员指责美国银行曾经多次违反银行宪章。美国银行的支持者不敢投票反对调查，这样做就等于是承认指控属实。国会批准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期是六星期。这个委员会里面有七个人，其中四个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另外三人是美国银行的支持者，其中亦包括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结果不出所料，美国银行的反对者认为指控成立，支持者认为指控不成立。大部分指控都是说美国银行利用贷款和国会议员和记者拉拢关系，比如说有一家纽约报纸本来是反对美国银行，后来得到一笔价值15,000美元的秘密贷款，立即改变立场。 调查并没有改变议员的立场，很多人都已经被美国银行收买。司法部长罗杰托尼举了一个例，托尼本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有一个早上，他和另外一个同样反对美国银行的众议员一起翻工，那位议员还向托尼请教，因为他正在撰写一份批评美国银行的发言稿。谁知关键时刻，这个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这个国会议员后来对托尼说，美国银行给了他$20,000的贷款。参议院最后的投票结果是28票支持20票反对。众议院三个星期后投票表决，107票赞成85票反对，批准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议案随即递交白宫，杰克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内阁里面有两个成员主张否决议案，但是他们敦促杰克逊在否决议案的同时，应该给今后达成妥协留有余地。但是司法部长托尼就认为，总统的否决令应该使用最强硬的措辞，他反对任何可能给美国银行在1836年后继续经营下去的妥协方案。杰克逊赞成托尼的看法，他要求托尼和另外两位白宫顾问帮助撰写否决政令，整整花了3日的时间。7月10日，否决令被送交国会。杰克逊总统说，他认为美国银行的宪章不符合宪法。杰克逊承认，联邦最高法院确实裁决国会有权建立特许国家银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苟同。杰克逊还说，总统宣誓就职时发誓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支持宪法，而不是按照他人的理解。他说，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同样有义务去决定某项议案是否符合宪法。杰克逊还提出，美国银行将资金从西部挪到东部。他说，美国银行的股东是一小群的有钱人，主要是东部，其中一些还是外国人。银行的大部分业务在西部，西部人支付的贷款利息都入了东部银行家的袋里面。杰克逊说，这个是不对的。杰克逊提出了他对保护普通百姓权利的坚定信念。杰克逊说，有钱有势的人通过操纵政府利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个实在令人遗憾。在每一个公正的政府之下，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分歧。他还说，能力、教育或者是财富的平等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同等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法律被用来使富人更富，使有权有势的人无法无天的话，社会底层的成员就有权表达不满，要求公正。杰克逊说，他无法理解美国银行现在的股东怎能够要求政府给他们特殊的待遇。他说，政府的优惠应该好像天上落下来的雨水一样，不论高矮肥瘦，不论贫富悬殊，一视同仁。亨利克莱将美国银行的问题作为1832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杰克逊总统选择否决令的措辞时亦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总统大选。他的否决令使他失去有钱人的选票，但是同时亦为他赢得农民、工人这些普通民众的支持。做了两年总统之后，杰克逊在竞选连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够给他做完8年，但是他又希望参加1832年的总统大选，看看自己的施政纲领是否得到民众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竞选连任，如果当选，他就会在1年或者2年之后辞去总统职务，让贤给副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啱啱睇完电影，喺戏院门口倾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bucket list 以及 do。
Larry， 你觉得真系会世界末日咩？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之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哦，所以 bucket list 是指死之前做完事的清单。
Exactly. 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是这样，那它和 wish list 好似啊。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 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咁你嘅 bucket list 里边有啲乜嘢啊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哇！你想做嘅事咁难嘅 ？Bucket list 上边系咪一定要有呢啲高难度嘅嘢噶？可唔可以简单啲？譬如话结婚啦，生细路仔啦。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Oh, 是这样的，我明白了。所以我都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哎，等阵，点会有人死之前嘅愿望系要做好多面团噶？呢个太奇怪啦！
哈哈哈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Dough 系钱嘅意思。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 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n'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的人将面包当钱用，所以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咁我明啦。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哦，原来是这样讲的 dough 已经是复数，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咁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讲到同你一样咁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这个愿望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一定可以超过你啊。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在死之前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个怎么行？我捐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内容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cket list。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而另一个就是 dough 金钱的替代讲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